还没有应验，那意思这个事情还没有应验，所以你不要白高兴。你以为应验在敌基督，根本还没有应验。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呢是第一本，自从黑暗教会以后，第一就有很久很久都失落了。那么他呢是等于回到教会历史早期大家所看见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希望对付这些改革的人，叫他们不要再说这个罗马天主教或者教皇是敌基督了。他的意思是这样，结果没想到弄巧成拙。就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知道后来就他这个著作以后，那么很多的弟兄姊妹又回头了。那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很多人就看见说，哎，这个很多的圣经启示录的根本还没有应验。所以这个叫做未来派，未来派是老早就有了，是这个神父是他不小心这么做，但是后来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哎，就因着这个缘故再回到圣经，回到历史里面去看，果然要明白启示录，要知道说很多的预言到现在还没有应验，所以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未来派。好，所以这样的话就解释了未来派跟时代派啊。我再说，那么时代未来派呢是在谁的身上开始发扬光大的呢？在达比身上。那达比是弟兄会开始的人，那弟兄会他们是讲的大家都是祭司，然后呢你知道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中间没有牧师的，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对一般的聚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刺激。那么所以呢所谓达比的教会观没有人接受，在就除了弟兄会之外没有人接受，美国也不会接受。但是很稀奇，这个达比呢跑了几次美国，到了美国他对于教会的观点，他对于教会的看法没有人要接受，他们不要。但有一件事他们接受了，就是达比所说的启示录，就是说教会要在大灾难以前要全体备齐，这件事情他们抓住了。所以很稀奇啊，我们要知道在美国既然是清教徒搬到美国去，所以他们跟严格说来是改革中的大本营。那改革中大本营那就是历史派的大本营，所以你想想看在美国这个一定没有市场没有销路的。结果没有想到达比一去了以后，那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结果可以说是轰动啊。达比的教会观没有人接受，但是达比的这个讲道主怎么回来大家就接受了，而且呢都相信达比所说的灾前全教会都要备齐。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在美国出了一本书叫做斯科福圣经，叫 Scofield Bible， 那是个参考圣经。那么它里面的见解就是达比的见解。那这些人不要忘了都是改革中的人呢，都是跟随加尔文的人。按理来讲这个改革中的人跟这个什么呢，跟这个什么跟弟兄会可以说是根本水火不相容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斯布珍就是个例子啊。斯布珍是绝对是改革中的，绝对跟随加尔文的，所以他认为说这个达比不是有个弟兄会不是有个弟兄叫 William Kelly 凯利吗？他说凯利的确是圣经学者没有疑问的。然后斯布珍怎么说呢？他说这凯利的头脑啊有宇宙那么大，那这是恭维的话对不对？这是称赞的话，他的头脑有宇宙那么大就好了。他下面又偏偏加上一句话，他是很不幸被达比弄小了。所以你就知道他怎么样，就是不喜欢弟兄会没有问题的。就教会来讲他们怎么样水火不相容，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不觉得稀奇吗？整个的美国可以说是改革中的阵营是完全跟随加尔文，都是清教徒这个后来后代，他们怎么会接受达比？应该不会的。结果圣灵就做了奇妙的工作。到了一个时候，我们要知道美国正统的神学几乎是弟兄会的神学，稀奇不稀奇？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后来就觉得斯科福有一个门徒，那个门徒的名字叫 Schaefer， 那么他就非常的热心呢，就希望把弟兄会这个看法，关于这个启示录的看法，就把它完全接受过来。所以呢在美国就有这个很有名的圣经学院或者神学院，叫达拉斯神学院。那么这个神学院不要忘记，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你一定要签字的，你们通通要相信灾前备齐的。你不相信灾前备齐可能就不行，你就请你自己走路好了。所以你就知道说在这个里，你只要到达拉斯神学院去，你讲启示录你只能够未来派，你不能够讲别的不行的 啊，因为所以你就知道，所以这大概就知道说，在美国有一个学术机构，那一点都没有说有许多的很有学问的人，还有圣经学者、教授们，那么他们的确把达比的东西接受过来，所以这就变成时代主义。你看那个神学系统成为另外一个系统，那么解释圣经当然也不一样。所以很稀奇，你如果要知道他们怎么解释圣经的，那么没有问题，他们绝对是代表什么？绝对代表达比的，啊，代表这个代表这个未来派的。那如果大家看这个上面几个名字哈，我上面看几个名字，那么你注意一下，这里面呢，真正达拉神学院的教授那是响当当的，他们的确把弟兄会的东西消化了，把达比的东西消化了。那么那个人就是华福德 Warford， 就是那个华福德，很可惜这都没有中文的哈翻译。那么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读启示录的话，你除你那你如果要有追求的话，你要平衡才可以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也许你应该要，如果真的要讲到灾前背题，讲到未来派最代表性的就是华福德的就够了，一本就够了。那如果你要早期的，你想知道早期是怎么讲，那当然你要追到达比，达比最早写了三本书关于启示录的。然后呢是到了凯利的时候 Kelly Williams 的时候，他把它综合在一起。所以到了凯利，他的宇宙头脑有宇宙那么大，到他那里就变成一个完整的解释。所以你要问说，到底弟兄会，到底达比他们对启示录怎么讲的，最典型的一本就是威廉凯利的这一本啊，我想大概应该清楚了。那么当然如果你根据这个讲的话，很明显这都什么都是灾前，都是相信灾前全教会背景的。那如果你要找一本是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的，是个学者写的，是个专家写的，那就是下面赖德弟兄写的，他就这个就是下面在华福德下面 Lad， 叫 Lad 是他写的赖德。那么他的东他呢就是主张灾后背题的啊。那么如果讲到得胜者背题的，那么我想你只要看中文的，你只要看这个中文的就可以了。那么尼托森弟兄和江守道弟兄他们都是相信都是这个相信这个相信这个得胜者背题的。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尼托森弟兄讲启示录的时候，在上海讲启示录的时候，讲完了以后，江弟兄呢就跟他商量说，好不好把你这本书拿去出版。尼托森说不必不必了，他说你只要买一本戈怀德的 Govett 启示录就可以。那戈怀德的启示录啊，我们圣经这么厚，是不是戈怀德的启示录有四本这么厚，他说你只要买那一本就可以了。那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本书现在不光是绝版，而且这本书呢，如果根据今天美国一个很有名神学院叫做 Fuller 神学院，有一个教授叫做 Wilbur Smith 史密斯教授，他是怎么说呢，他认为在所有的启示录里面最好的一本，最能够照着圣经来解释的，那就是戈怀德。你知道吗，戈怀德这位弟兄，这个斯布珍怎么说他呢，斯布珍说戈怀德他的东西里面有金子，而且他是走在他时代前面一百年。Govett 这里的 Govett 呀，戈怀德就是这个 Govett Lectures on the 这个启示录，那就在这个里面。所以呢这个就所以所以江令说尼丁说不必了，你就买一本就可以了。那其实尼丁很谦虚，我后来好好的把他跟戈怀德对照一下，尼丁很多地方他读到的地方不是完全跟戈怀德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跟戈怀德的话，有的地方你会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因为他那本书的确是很细，的确有他读到的地方，但是呢你还得要像这个比利亚的人一样，要怎么样的，要查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个道是与不是。但是今天当然如果你要买这么大的是很不可能，那么但是好幸好潘昌弟兄曾经把他这个浓缩成一本，那么那个应该就容易的多了。但是我觉得对于中文的弟兄姊妹没有这个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实在说来啊，你不必买戈怀德，你只要买尼丁的启示录讲义就可以，释义就可以了，你懂吗，你一面你又懂得中文，另一面呢他又做一些比较平衡的解释。因为我们一个人如果你不是博览群书的话，你很容易钻到牛角尖去。 那么格怀德绝对他没有话说，就着得胜者贝蒂来讲，很少有人像他讲的那么透亮的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还是有的地方还是有瑕疵，但是呢尼托生命可以把它持得相当的平衡。所以如果对中文的弟兄姊妹，你们没有机会读英文，那么我觉得这个启示录释义应该是很够了。那么因为它又是一节一节的，那如果你想知道它的灵义的话，那么将纽耶稣基督启示应该可能有一些的帮助。那么贾跃民呢，不要忘记贾跃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在中难得在中国人中间是对于启示录读得清楚的，而且他有他读到的地方，我想等到以后我们再特别提。他真的当大家都这样看的时候，他另外一方面看，现在反过头证明说贾跃民的地方是对的。所以这个呢，我把几个名字写在这里，那么我再说，如果你真的有心，你愿意追求的话，你可以继续追求。那么然后呢，如果你其他要再读的话，那下面都可以做参考的。那么翻过来历史派的呢，我觉得历史派的呢，我认为说这个读一本就可以了。我是比较喜欢最后一个毛罗的，我是比较喜欢，因为毛罗弟兄啊，他是个律师，他虽然是历史派，但他很属灵，所以你可以从他身上得出很多的东西。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你可以找读最后一个。那么有的人说这个书到哪里去找呢？我顺便提一下，你们在座很多人可能会上网，对不对？我假定你会上网，你会上网的话，你知道一个东西叫 Google， 你晓得 Google 对不对？你上 Google， 但是 Google 现在有好几栏，有一栏叫书籍 Books 书栏，你要点那个书栏 Book 以后，然后你就把这个毛罗就这样把它点上去，你一定找到那本书。啊，找的那本书呢，你可以免费下载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不要钱的，你可以去有的书，你上去一点，如果有的就是你的，那这个是根本你不要花钱去买的，很容易的。那么还有呢，现在如果你用 iPhone 或者你用什么 Kindle， 就现在都有一种叫做 eBook， 就是电子书，我想很容易很快，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了，很容易就送到你手里。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通放在一起。那我个人有一个负担，就是因为我曾经写过一本书是古典名著嘛，那本书的当然一面是帮助弟兄姊妹哪些书是好书，但是买了那本书的人都会叹一口气，他们找不到这些书。那你现在呢，我们很多都已经找到了，而且很多都已经是电子的了，我们希望把它收集在一起。所以如果有机会的，我们希望有一次我们能够把那个古典名著再说一遍，因为要 update 一下，因为很多已经很落后了，我们要把比较新的资料给弟兄姊妹。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心追求的话，我感谢主，现在呢比从前可以说更容易了，因为这些电子的东西都很有，所以不需要你花很多代价就可以买到。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知道历史派的话，那么这个是很好就够了。那么还有呢，就 Bond 就第二个也不错，第二个比较细。那么如果你真的要知道所有这个是历史派里面最伟大的一个著作，像万里长城一样的话，那就是第四个不是第三个，就是 Eliot 他一共是四个 volume， 是这么厚的四册。那么其中有一册就专门讲从有历史以来主升天以后人怎么解释启示录的，所有不同的学派怎么讲就在那本书里面，你明白吗？所有的未来派啊，所以你知道这些读圣经的真是花了好多的功夫，我们惭愧得很，我们实在跟不上。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真的花了好多的时间，他们留下了很多的记录。那么这个是历史派的。那么属灵派的是这样，什么叫属灵派？就这些人他们觉得我们不要从启示录里面讲什么七个碗七个号，这个对属灵没有帮助嘛。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从属灵，从这里面呢，能够找到一个属灵能够得到帮助的。那么这个很困难，你完全把预言拿掉，然后过滤掉，然后专门讲这个属灵的意义，我看这个比较困难。但是呢，他们还是很勇敢，所以这些叫什么？叫属灵派。 那我建议大家，如你这第一本有中文的，叫《做个得胜者》，叫做 Henderson 写的。那我自己比较喜欢 Milligan 第二本，那第二本实在是很好，对我个人比较喜欢。你如果真专门讲那个属灵派的话，那么还有盖恩夫人也写了一本，你千万不要看他。盖恩夫人很属灵，不错，那本书是乱讲。那你知道盖恩夫人什么都林然解嘛？你这所以盖恩夫人讲创世纪也有一本书啊，但你不你那么他都完全当作属灵的解释，那你属灵经历是一件事，解经是另外一件事啊。所以虽然那个盖恩夫人也是属灵派，但是我没有放在这里面，因为那个我不相信对弟兄姊妹有帮助。你要么就干脆读他的书，有经历讲经历就好，不要跟圣经混在一起啊。解释圣经到底是另外一件事。那么还有呢，就是当时派，当时派这样，当时派呢，这个第一本也是中文的，叫摩里斯第一本，那么这是典型的啊。所以我觉得这起码，我认为说起码有几本是中文的，我觉得已经能帮助我们。那这个是当时派，什么叫当时派呢？就认为说这个启示录啊，这里面所讲的在第一世纪已经完全应验，那里面所讲已经完全应验。那么这个说服力是比较弱一点，但是呢，你看还是有像摩里斯这样的学者。摩里斯是不要忘记哈，他最拿手的不是启示录，他最给教会最大帮助是他的约翰福音，啊，不是这个，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是个学者，没有疑问。你看这里还是有一大堆的学者，那包括一二三四五第五个 Bruce F.F. Bruce 是弟兄会的弟兄，他是弟兄会所产生的一个杰出的学者，没有疑问的，他是完全是杰出的学者。那么也是他告诉我们说，所有的英文圣经里面最合乎原文的就是达比的英文翻译圣经，那这个没有话说，他的没有问题。但是呢，他的论点什么，他的论点就变成当时派的，啊，所以你看他是弟兄会的，所以弟兄会是出了你很清楚的，弟兄会有三个很有名的人，一个是达比，一个是穆勒，还有一个呢是 Robert Chapman 七伯门弟兄。达比是最会读圣经，穆迪是最穆勒最会祷告，这个七伯门弟兄是最会爱的。结果达比是相信全教会灾前被提，穆勒相信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那么七伯门弟兄呢是相信得胜者要被提。那么现在又多了个弟兄是现代的，那么算是真的大家公认的圣经学者，那么他的看见又不一样了。他认为说这个所有的预言在第一个世纪就已经应验了。好，我想虽然有这些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啊把这个参考书目交给弟兄姊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有心的话，那么你可以有一些的追求，那么也许给大家一条的路，免得大家走太多冤枉的道路。所以我们先把那个这个怎么讲，这里面是黑体的，我们先把它点出来啊，先列出来，那么然后呢其他的，那么你们如果有时间有精力，你们愿意好好读圣经，你从这个书目你就知道世界上有历史以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读主的话，我们读主的话差得太远太远了。你利用一得救头一年就是两本书，启示录跟但以理书，那么他读完了以后他高兴了，因为他已经明白预言了。那个时候他主要是接受一般的说法，就是全教会灾前被提，然后后来碰到了谁呀，碰到了这个什么弟兄，碰到了这个何寿文姊妹。那么何寿文姊妹呢好像没有他声音那么熟，他骄傲得很，还和何寿姊妹辩论，后来慢慢他觉得很惭愧，然后经过何寿文姊妹才把哥怀德的书介绍给他，然后才开了这个女弟兄的眼睛。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弟兄姊妹在主面前都是花了好多时间在那里读出自己的话。所以我想我们好不好，现在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五分钟不要太久了，五分钟。二章启示录第二章，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从你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 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想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七个教会。我们知道第一个七就是讲到我们的主升天以后，那么现在约翰明白了，就我们的主当他从云端到了宝座，那么他不止到了至圣所，他今天也做了我们的大祭司，因为他转过来看见在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所以既然在圣所里面，这个一定是一位大祭司。所以我们的主呢，不只是大祭司体贴我们的软弱，为我们代祷，为着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更重要的，他根本就行走在七个金灯台的中间，他仿佛手里拿着金剪子。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灯的灯，所有灯能不能点着，就是因为灯里面有油，那么灯芯呢放在油里，浸在油里面。所以什么时候呢，慢慢的你发现这个，所以油是很重要的，油当然代表圣灵的供应说的，但是什么时候呢，油一发烟了，就表示说现在灯芯需要修剪了。那修剪的目的就是希望它灯越来越发旺。那么既然教会呢是比作灯台，就给我们看见，就着生命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着功用来说，教会是基督的金灯台，是为主做见证的。所以启示录一直讲到见证，见证，见证。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就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我们已经说过了，约翰他回过头去看是七个教会，他知道五个教会需要悔改，他知道教会的光景。但是现在呢，他真的转过来的时候，他看见地上只要有一个教会，天上就有个灯台。那现在我们要问，怎么可能？这些金子从哪里来的呢？我们读下面就非常的清楚了。那么我们的主他是在金灯台中间，那么这里，所以第一章呢，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主的那个主的启示，他的头发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你知道这个和约翰当初怎样躺在主怀里的不一样了。现在他的确是好不容易见到我们主升到天上，所以当他看见他是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你有没有觉得弟兄姊妹，当他在地上也看见过我们的主好像太阳一样，那就是变化闪闪。所以在这里约翰所看见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现在所看见是整个国度的属天的部分，所以他只看见了我们的主，还有他怎样行走在这个金灯台中间。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等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两棵橄榄树，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他怎么会看，就意思是当他把这些当，就意思就是说这个两个见证人做见证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这一幅图画，这个金灯台的图画就摆在约翰的面前。那现在当然他所看见乃是属天的，没有疑问的。那么结果呢，约翰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了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句话对于约翰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他多少年了，他只在圣灵里面能够知道一点点的启示，但是现在呢，主真的把他自己开启了。这一位行走在人子中间的，是阿法也是欧米伽，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主耶稣，而且呢，他是存活，他是死过，现在又活了，而且活得永永远远。他拿着死亡跟阴间的钥匙，所以这个时候就给约翰使命，就告诉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和现在的事，比将来必成的事， 都写出来。那现在巴摩意象就开始了，但整个巴摩意象的起点是七个教会，是我们看得见。我们要问说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从这个地方开始，教会是有明天的。那么现在你要看主是怎么样对他的教会说话，主是借着约翰来对教会说话。只要约翰是个捕网的执事，所以他的工作是恢复的工作。好像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现在呢要回到耶路撒冷，这是个恢复。但这个恢复需要什么？需要两个橄榄树在那个金灯台那里。但是就是属天的教会来讲，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不是两棵橄榄树，乃是当初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因为彼得的感觉是主耶稣第一，摩西第二，也许是以利亚第三。但是这样做是不认识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神的仆人能跟神的儿子放在同样那个位置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变化山上的那个意象。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主所给他看见乃是七个，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把它写出来。那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么不要忘记，当我们的主行走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他右手拿着七星，所以这是宇宙的光景。所以一面是星光，一面是灯光，教会的是灯光，但是呢他手里握着是七星。那么我们知道灯光呢，有的时候会昏暗，有的时候需要修剪，星光呢是永远的发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教会乃是这见证像灯光那样的见证。但是呢他写信给什么？写信给教会的使者。所以他说，论到你所看见你右手的七星，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当主写信的时候，比方说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个使者就是他手里的那颗星。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星是什么？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是不是指着教会中的长老执事说的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教会已经荒凉了，教会已经不是正常的光景。所以这个时候约翰不再提起长老，不再提起执事，他提起有做父老的，有是少年人，有的是小子们。所以当教会见证荒凉的时候，最要紧的是生命，最要紧的不是外面。许多人就觉得外面很多事情需要恢复，不错，这是很重要，但是在约翰的感觉里面，如果要做恢复的第一步，那是从生命先恢复。是因为老化了，所以现在需要什么？需要基督的生命更多的充满我们。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不再是有次序的问题，不再是长老执事这些问题，不是这个，不是这些问题的。弟兄姊妹，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不是现在，不是地位的问题，现在是生命的问题。有的人有地位，像以扫一样，他根本就坐在王位上；但有人有实际，像大卫一样，他是王，他居然逃亡，坐在宝座上应该才是王，结果没有想到流浪在旷野里的才是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教会荒凉的时候，那请我们记得，那么现在呢，不是写信给长老，也不是写信给建筑，乃是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个使者是有代表性的，能够代表这一教会接过这封信来。所以严格说来，这些的是这一些使者应该都是指着教会中的圣者来说的。所以你看见同样是发光，但是呢，神所要的是什么？就像新耶路撒冷那样光，是星光，那个是个光体，那个什么呢？那个就是主手中的七颗星。但是现在呢，还有七个金灯台，所以呢，还有七灯台的七个教会，所以灯跟星中间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那个关系呢，就从第二章那里就开始了。那么当你读第二章、第三章，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教会七个教会的情形。当然，我想过那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就是使徒时代的教会，就当时约翰写《使徒行传》、写《启示录》的时候。的的确确亚细亚有这么七个教会，但是不要忘记这七个教会只是代表，其实亚细亚不只有这七个教会， 但是呢，圣经只提什么？比方说，哥罗西就是一个，圣经没有提到哥罗西，只提到老底家。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这只是代表性的，用七个教会，那么来告诉我们，教会第一个教会头100年，到了最后33年的时候，教会的情形，教会实在的情形，所以证明说我们都是罪人，不过罪人蒙了主的恩典。今天我们天天都需要宝血来洗净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跟随肉体，什么时候就是体贴肉体就是死；什么时候我们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当现在呢，所以我们的主就和这个七个教会就分别的写信。那么不要忘记，这些的话都是直接的话，不是间接的话。主借着保罗所写的七封教会书信，那是间接的，因为保罗说我是被主的灵感动了。那么我们都知道主是借着保罗来说话，所以那是间接的说话。但是呢，讲到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这些话那是主直接说的，所以主知道每一个教会的情形，然后呢就一个几个教会的，那么就写了这七封的书信。那么你读了七封书信以后，你就知道说这七个教会里面果然是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的。那么尤其教会的光景是叫我们不会明白的，为什么在推亚推拉居然还有什么耶西别的教训，这怎么可能？耶西别大家都知道是旧约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妇人，大家都知道怎么耶西别的教训会进到教会里面来，怎么推亚推拉还有非淫的事，推亚推拉还有拜偶像的，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弟兄姊妹。所以这里的情形就是当时的情形。但是感谢主，虽然每一个教会的光景都是如此，但是我们注意到为什么还是七个金灯台呢？那个七个金灯台的金子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现在明白了，原来在不管教会多么荒凉，在每一个教会里面，最后主都呼召得胜者。比方说对以弗所，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不管今天教会的情形如何，但是我们的主希望有听见圣灵声音的，因为这里有圣灵的责备。如果你听见圣灵责备，你就会悔改，你就会回想，你就会行起初所行的事，你当然就是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耳朵能不能听和做得胜者是相连的。你如果听不见主的话，你就不会做得胜者。所以很清楚的，既然圣灵听见了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主有责备，主有勉励，那么这个时候呢，得胜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当大体上都这样做的时候，都落在神旨意水平底下的时候，结果有一班人他们站在神水平的上面，他们不是特别好的基督徒，他们就是普通的基督徒。因为大家都落在这个普通的水准之下，所以弟兄姊妹，主才呼召这一班得胜者。所以很明显的，主的责任，见证的责任就放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得胜就算是全教会的得胜。所以你看见在天上，你看见的时候，你没有看见那些我们所看见的，你所看见的乃是圣灵最后他一定要完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老一代的犹太人，我们老一代的以色列人，我们不背叛，我们不顺服，结果我们就倒闭在旷野。但是不要忘记，神能兴起第二代进到迦南去。所以神的旨意不会后悔的，神的旨意是不能更改的。如果第一代到了加底斯失败了，结果就漂流到旷野，结果最后你看第二代还是回到加底斯，神从来没有降低标准。然后是旧人倒闭了，新人就被带进到迦南，能够享受所有一切的丰富。所以这个原则是什么原则？这叫做得胜者的原则。所以你看见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每一个教会主都呼召得胜者。那么这七个教会里面呢，你会发现有五个需要悔改，那么有两个教会呢，一个是没有责备啊，一个是没有称赞，但另外一个呢，不止没有责备，而且有称赞。 那在这七个教会里面，唯一的两个没有，好像没有提到悔改的，一个是士美拿的教会，还有一个呢就是菲拉铁菲的教会。大家要记得，在第一个世纪的的确确有这么两个教会，有一个教会士美拿就是受苦的，那个时候他们受了许多的逼迫，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只要忠心到底，他们主呼召他们做得胜者，所以弟兄姊妹，那些人乃是得胜者。那不止如此，腓勒铁菲也是如此。但是腓勒铁菲有一点不同，腓勒铁菲你知道有个什么特点呢？腓勒铁菲不光是没有责备，不光没有说你需要悔改，而且呢主明明说我已经爱你了，而且主这样说的时候是在反对他的一些犹太人面前这样说，那些犹太人误会他们，那些犹太人逼迫他们，是说谎话的。结果我们的主说，我要使他们来到你脚前下拜。那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们误会你，但是他们心里面是佩服你的，明白吗？虽然他们在外面攻击你，但是他们私下，你打开他们的抽屉，他们的书，他们的参考书，也许就是你所写的参考所写的书。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教会的光明正常的话，你看见不是没有反对的，有反对的人，不是没有攻击的人，有攻击的人，但是有一天你知道，不管他怎么攻击，他里面佩服你，就像什么扫罗一样，当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弟兄姊妹，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只要今天解决了扫罗，明天就不需要漂流，不需要背十字架，明天就坐在宝座上了。但是你看见大卫的灵是什么样的灵？当有可能把扫罗放在他手里的，他两次把扫罗又放回神的手里，他明天继续过漂流的生活，这是大卫。所以弟兄姊妹，最后连他的敌人，连扫罗都说，我有罪了，你必要作王。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虽然表面上你看见了扫罗坐在宝座上，大卫应该在他面前屈膝的，结果神让扫罗好像在大卫面前下拜一样。所以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你千千万万不要往脸上贴金子，你不要说我是什么我不是什么。如果你真的爱主，你真的让圣灵来充满你，现在主要替你说话。主在什么时候替你说话？在你敌人面前替你说话。他怎么说呢？我要在他们面前来，在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说我已经爱你，如果主在众人面前表白说我已经爱你，还要什么？你当然什么都不要。所以在所有七个教会里面，我们知道第一个世纪里面最叫神、最叫主满意的，当然是腓勒铁菲的教会，没有疑问的。而且腓勒铁菲是唯一的一个教会知道自己有冠冕的。所以主怎么说呢？主说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可见他已经有冠冕了，这个冠冕不是皇冠，这个冠冕是桂冠。你知道皇冠跟桂冠不同在哪里吗？皇冠是皇家的帽子，桂冠是在运动场上你得了锦标了，不是有一个花冠吗？这个叫做桂冠。这表示什么？表示你是得胜的。所以不止主在每个教会呼召得胜者，现在你记得吗？在整个小亚细亚，你看见整个腓勒铁菲是得胜的，所以整个教会已经有了冠冕，稀奇不稀奇？全本圣经里面呢，只有保罗知道自己有冠冕，只有腓勒铁菲知道自己有冠冕。但是危险就是你可能失去那个冠冕，所以不要忘记，这就证明说腓勒铁菲实在叫主满意。不过腓勒铁菲不是没有危险，有危险，你有堕落的危险，有失败的危险。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些圣经，你就知道说这些教会是有叫主满意的。当然我们都有瑕疵，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满意就是满意。你知道说这个第一世纪就有这么个教会叫做腓勒铁菲，是叫主满意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唱衰教会，你千万不要说教会永远不可能，没有这件事。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错，你一直在寻找一个完全的教会，但是就是因为你不完全，你一进到教会就变得不完全，你明白吗？ 本来教会可能很完全，就是因为你进去你不完全，就叫整个教会变得不完全。所以你看难处是什么？难处是我们，这点是对的。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吗？腓立切非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第一世纪，你看见的的确确有这么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的确满足主的心，教主的心得到满足。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呢，得胜者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得胜者，在每一个教会里面主都呼召得胜者，但是还有得一般的得胜者，就是腓立切非是代表，是个团体的得胜者。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主呼召得胜者的时候，一面是个人的，另一面呢也是团体的。那这一点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好了，那么讲到第一个世纪，约翰知道怎么做，约翰现在不会难过，不会伤心的。虽然今天七个教会都有软弱，都有失败，但是呢，教会的光景怎么恢复的？那是借着了一般得胜者恢复的。如果大家都罢工，大家都懒着，大家都不在读圣经，那这个教会真的没有希望了。但如果有一般弟兄姊妹，他们就像基甸一样，他们非常的勇敢，他们为了全教会在那里流泪流汗，甚至流血，他们任劳任怨，他们从来不自我标榜，他们希望有一天得胜，所有的果实都归给全教会，这叫做得胜者。凡是有人说我们是得胜者，我们是腓立切非，弟兄姊妹，他已经筑了一道墙，他已经失败，已经不是得胜者。所有的得胜者都是少数的人，像基甸一样，他们是为全体来得胜的。所以等到以法莲要来这个得战利品的时候，以法莲一点的贡献也没有，只真正流血真正拼命的是以基甸人，每次是基甸的300个勇士。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基甸有个灵，什么灵啊？虽然我们把命摆上，虽然是我们抛头颅的，但是所有的果实是全体共享的。以法莲，你没有打仗不要紧，你只我们的目的就是为着全体能够得胜。所以如果主在教会里面能够得着这样的一般得胜者的话，你看看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了吗？因着他们的得胜，因着他们的爱，会赢得更多的得胜。虽然不是100%每一个人都爱主，但是因着他们的影响，弟兄姊妹，你看见慢慢慢慢的那个范围就扩大，再扩大，再扩大。慢慢你看见不光是得胜的个人，慢慢你看见变成个人，就变成什么得胜的团体。所以在一个地方，等到主回来以前，他只要看见有一般的得胜者，他们得胜了，主说他们成熟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主怎么会得着荣耀的教会，意思就是说主怎么会有七个金灯台啊？同样的意思，你看看我们的光景是七个教会，有血有肉，我们都是被宝血买回来，我们会失败，我们今天彼此相爱，明天我们可以彼此相吞，因为我们还是罪人嘛。但是感谢主，今天你看主最后所得的一个七个金灯台，那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就指着有一般的弟兄姊妹，有一般得胜者答应主的呼召。所以很清楚，这个呼召乃是得胜者的呼召。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的主似乎对约翰说，你所看见的是第一世纪教会的情形，你所看见的是教会的诞生，教会的成长，然后教会的老化，甚至于教会的衰亡。这是应该听，这是应该最不忍心听到的这句话。但是问题在这里，教会有没有明天？有明天。那个路在什么地方？路就是主呼召的圣者。那不止如此，主安慰，似乎安慰约翰，你所看见的只是100年，我所看见的是前面最少2000年。这里七个教会的情形，就是2000年以将来教会要有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这七个教会，一面是指着第一个世纪的教会，另一面也是指着2000年教会的光景来说。那如果约翰在那个时候把2000年教会的光景描写出来的话，那对约翰来讲，这是关乎教会的预言。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不错，启示录2章、3章是讲当时第一世纪七个教会，但是不要忘记圣灵进入这个七个教会，给我们看见 在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教会不同，教会的确是这样的光景，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约翰要说教会有没有明天，那主要说，如果你100年没有明天的话，那我2000年还有明天吗？感谢主，你看见没有，教会是有明天的。为什么？因为2000年来一直到今天，主仍旧呼召得胜者。你读教会历史的话，你看见教会有得胜，教会有失败，弟兄姊妹常常叫你看戏。约翰，你知道说最会祷告的人是谁呀？是穆勒。最会读圣经的人是这个达比。有一天是达比先伸手去要和穆勒和好，希望大家能和好，结果是穆勒头也不回离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糊涂了。你看见神能够听穆勒那么多的祷告，但是为什么弟兄们，光是弟兄们他们不能够彼此相爱？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约翰所看见的，他只盯世界，他看不到达比。我们的主老早看到达比，我们的主也看到谁？也看到了穆勒，看到达比。你要知道达比那个时候在一个地方聚会，叫做普里茅斯。弟兄们，所以后来因为很有主的主，1000多人聚会，那弟兄姊妹，所以后来弟兄们他们称他们叫普里茅斯的弟兄 Plymouth Brethren， 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到，因为那在英国大家都知道这一班弟兄们，用这个来代替。所以你知道弟兄会，所以弟兄会有了名了，就是跟普里茅斯这个地方有关系。那么那个时候一开，那个时候很有主的同在，1000多人聚会，巴比站讲台，然后还有一个很会读圣经叫牛顿也站讲台。那么后来慢慢牛顿发现说里面有异端的情形，然后呢他在讲台上希望能改正过来，没有多久以后他就离开了。他说这个地方我不能再待了，这个地方有异端。所以不到大概是六个月都不到，结果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开始播饼了。稀奇不稀奇？巴比是讲教会合一的，讲圣徒合一的，但是就是在最有名的普利茅斯那个地方，神的儿女分开了，这里有饼，有桌子，结果达比在另外一个地方仍旧有桌子，还有饼，这怎么可能？这完全你不可思议的。弟兄姊妹，谁看见了？我们的主老早就看见了。最讲合一的人是破坏合一最厉害的，讲合一讲的最厉害的，结果是用合一来做分裂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我们怎么到主面前见主的面？所以约翰所看见只是第一世纪，约翰老早就走了，我们的主是一直活到永永远远的。按理来讲，达比的故事最动人的，穆勒的故事也最动人。所以你知道吗？后来达比见到另外一个弟兄叫 Robert Chapman 七伯门的时候，七伯门弟兄就责备他，他说那达比跟他诉苦，他说你看我忍耐都已经忍耐了六个月了。你知道那个达比那个七伯门怎么说呢？他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还要等6年，一点都没有错。如果达比再等2年到3年的话，全教会良心就被唤醒了，那么关于异端的问题老早就对付了，根本没有分类这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人等不及了，一个人来不及了，你明白吗？一个最会讲合一的人，一个最提倡合一的人，结果可以是4分5裂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问，如果这样的话，教会有没有明天？感谢主，就是因为启示录不只是当时的，这一段也是预言的。所以圣经怎么说呢？你要把所看见的是第一章，和现在的事比将来必成的事。那第二章、第三章是现在的事，也是将来必成的事。现在的事是第一世纪的时候的教会，但是呢，将来必成的事就告诉我们说，根本整个的启示录都是预言。如果你把第二章、第三章不算预言的话，那圣经说念着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他不是预言，怎么会得着福气呢？我们念二章、三章是有福的，因为什么？他是预言。你怎么知道他是预言呢？很稀奇，在7个教会里面有4个教会，后面4个是讲到主再来的，我必快来。所以证明说3个教会已经走入历史了，像以弗所教会是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 然后呢，接下来两百年就是士梅拿教会那个时期，然后到了别加摩君士坦丁，那么拥抱基督教做国教，那么别加摩就是结婚的意思。你看世界跟教会就结婚了，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然后接下来的呢，就是推亚推拉教会。推亚推拉教会乃是讲到教会什么？乃是讲到教会黑暗时候的情形。怎么知道呢？因为得胜的要把诚心赐给他。为什么把诚心赐给他？因为表示你伸手不见五指嘛。所以可见推亚推拉的教会乃是黑暗时期的教会。那么杀敌呢是余数的意思。你看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就带领着我们这些基督徒就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自从改革以后，那个光景是什么？就是杀敌教会的情形。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乃是历史中的预言，将来教会历史的点点滴滴，你只要好好把圣经读过了，你看它很奇妙的应验，很稀奇。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把圣经读好，你要把历史读好，你这段圣经就非常明白了，主的话是那么完全的应验了。我们怎么知道这是这个是应验的，是历史的，是预言的呢？很清楚，因为你想想看，主的话会不会落空？主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的。他应许推亚推拉，应许菲拉铁菲教会说：“你若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指的贝提说的。所以七个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的应许是贝提的应许。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他可以完全可以免去那个试炼，但是问题在这。我请问大家，腓立帖非如果只限定第一个世纪的教会的话，第一个世纪大灾难来没有？没有来到。那既然大灾难没有来到，难道说他的应许落空？没有落空。为什么？因为腓立帖非一直要继续到主来。所以提亚推亚推拉撒迪跟腓立帖非一老底下都是维持到主再来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四个教会是一直要到主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应许没有落空。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你看教会等到特别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腓立帖非教会的确是有一个应许，即如果他遵守忍耐的道，结果你看见结果他们要被提。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知道的很清楚，这个二章三章一面是指着当时的教会，另一面也指着什么？也指着预言的教会来说。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再读这二章三章的时候，你回过头你就看见很多的预言都应验了，那么还有预言没有应验，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教会的路到底在哪里。感谢主，弟兄姊妹，主今天没有叫我们没有路，今天主安慰我们，你回过头去看，那是七个金灯台。所以今天得胜者在哪里？主呼召得胜者。那么今天得胜者走的路是什么样的路？主很明显的是指给我们看。所以弟兄姊妹，启示录不是一本太玄的书，它实实在在把我们的光景点在我们的面前。如果我们好好读它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的。那今天主仍旧行走在教会中，他是教会的元首。感谢主，慢慢慢慢的，主最后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我们明天再继续。不要忘记，我昨天有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是连着三天都有的，就今天下午、明天下午还后天下午，因为后天是放假，所以刚好连着三天。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不配，但你既然让我们听见了，我们好像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些话，但你已经准备好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但愿真是叫我们真是祷告说，主无论如何的艰难，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主啊，我们愿意做个得胜者，我们愿意让你先胜过我们，你先征服我们，好让我们能做的得胜者。所以主，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这几天，给我们足够的身体力，给足够的脑力，各方面满了你自己的恩典，让我们能应付这一次的学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脚前能得着最大的丰收。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